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来明白主你的话语，求主来带领以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时光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最后这一周啊，他说了很多的话，特别是21、22或者下面这些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从门徒转向了这些敌对他的、逼迫他的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以及长老这些祭司。我们知道主的心肠，主也盼望这些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，他们在找机会、找把柄来抓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破口，想找到破口。那么在21章有几个内容比较多，有几个地方我们是特别需要注意的，也是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都应该特别留意的解释。那么就是21章的第12节到第13节，就是主耶稣洁净这个圣殿。那么在当时来看，做买卖兑换银钱，这个不是是世界上的一些生意放到这些圣殿里面，是那些祭司为了方便这些犹太信徒，便于他们献祭，便于他们奉献来做的这样一个功。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把这个圣殿变成了贼窝，这个特别我们真的要引起注意。我们今天的许许多多的教会其实就是这样，我们平时不以为然，认为特别是正常的解释，但是在神的眼里边我们已经把它变成贼窝了。也就 是说教会里面是不允许一丝一毫的世俗的东西进来，不能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，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许多的教会都在这样做，特别是刚信主的，因为就是接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以为这教会这样做是正常的、合理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心意，知道哪些是合理的，哪些是不合理的。这是一件。还有一件就是那个凶恶佃户的比喻。主耶稣在21章的43节说了一句话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。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，必从你们夺取，也就是说这是对这些逼迫他的祭司长、民间的长老、法利赛人说的，神的国必然从他们身边要夺去，是要夺回来。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，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可能在某些场合听到那样说，我们救恩一旦临到我们不会失去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没有罪的，因为罪耶稣担当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不会犯罪。这儿虚晃的道会影响很多很多弟兄姊妹。那这儿又回到一个基点，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扎根在圣经里面，好好的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字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，我们一遍一遍的读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，不合神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听。21章讲完这个凶恶佃户的比喻以后，22章接着耶稣又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，这个他们仍然是指的逼迫他的这些人，不是门徒。所以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那个天国的比喻前面有好多好多，天国的王呀、是儿子，还有佃户，这些都是。那么这个王很明显，那就是比喻的父神，他儿子，那从下面来看，那就是主耶稣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那么娶亲的宴席，如果是娶亲的话，儿子娶亲，那么这个心腹应该是教会，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。今天我们看就是教会， 其实当时是也包括以色列这个群体，但是以色列这个群体我们从下面来看他不珍惜。第三就是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，他们却不肯来。被召的人是谁呢？就这个比喻而言，在当时耶稣基督很明确指的是以色列人。那么打发这些人请以色列人去让他复习，他不肯来，那就是不肯接受耶稣是基督。耶稣就在他们面前，他不承认。而那些瞎子知道是大卫的子孙，这些睁眼睛睁得大大的居然不认识，而且还逼迫他不肯来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邀请是神父神主动发出来的，他是主动发出来的。神主动发出这个邀请，但是他不会强迫，不会绑架我们去参加他的宴席。第四节，王又打发别的仆人，打发了一批人不听，再打发人，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怜悯，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复习。神一再的去请邀请，我们从这来看，说他不肯来，就是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，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。前面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这人是不可能的，而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人都讲不出来，只有神能做到。但是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，他不肯承认，不肯悔改。这个不肯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就是有许许多多人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肯，传了福音，接受了福音，也信了，也觉知了，不肯到教会，不肯去读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肯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肯不是神给我们的，神说是求神给我们个愿意什么什么心，是其实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去愿意去做。那不肯来，就没有这样一个福分来享受这个筵席，最后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第一批神派出仆人，他不肯接受，神仍然没有放弃，没有丢弃，还给他们机会，所以神呀真是怜悯，再一次发出邀请，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各样都齐备，就是这个筵席所需要的都齐备了。筵席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救恩，救恩，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，就放在那儿，我们接受就得到了。那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有的人认为说这是象征耶稣基督为人的罪献祭，我想这也是有道理的。那么在九月时候，这个牛和肥畜就是那些羊无残疾的羊羔，就是作为一个祭物在神面前来献祭，来洗以色列人的罪。那现在呢，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那么献出这样一个祭，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祭，都齐备了，说请你们来复习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前面是不肯，这次是不理就走了。说一个来到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。到田里去做买卖去，这都是地上的残类，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被这个地上残类的紧紧的，有时候残类的紧呢，时间长了就会麻木，就会忘了。所以不查经不祷告，时间长了就会麻木，觉得做这些事是正常的，其实已经不正常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读神的话语，去祷告，去省察自己，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地上的残类当中解脱出来。我们同样在做工，但是我们做工的心态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为主做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肚腹。下面第六节，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有的是到田里面去了，有的做买卖去了，其余的干什么呢？其余的是拿住仆人 凌辱他们。那其余的人呢，应该是指那些犹太教大众的一些犹太人，盲目的为犹太教发热心，逼迫向他们传福音的主的门徒。那么在初期教会，那些使徒保罗他们这些包括其他的不知名的门徒，都在首先是向这些犹太人去传福音。这救恩是首先临到犹太人的，他们不要才转到这外邦人。那么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发现那事实上真的是初期教会那些使徒好多的门徒都受害，是被谁打死呢？就被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打死，是自己的人逼迫，说这些人把他拿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第七节，王就大怒。我们从这来看，逼迫神的，逼迫神的教会，逼迫属神的儿女的，最后的结果是神一定会大怒。那神大怒的最后一个结果呢，是导致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今天我们受逼迫，说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张正义，不用我们去辩，神在暗中就会做。那么在历史上，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一看到凡是逼迫神的，最后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。第八节，于是对仆人说，戏也已经齐备，只是所造的人不配。这个王对仆人说，都准备好了，救恩准备好了，只是所造的人不配。那这些所造的人实际上是他们已经就是表面上已经有这样一个身份，神的选民，今天就是基督徒。不配，那不配的表现呢？不配表现就是上面提到的一个到田里面，或者做买卖的，或者是去凌辱这些他们是要逼迫的人，这是不配的表现。神说谁毁坏神的殿，神就必然毁坏他们。这个话神是从来不会废除的。那今天就是谁要逼迫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出手的。第九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。因为前面那批人召他们几次，叫了几次都不愿意去复这个习，不接受这个救恩，所以神就不理他们了。那么让他们再去岔路上，去大路上，去十字路口去招人，非招人，只要是遇见的，你都可以把他们请来，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人。我们看到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容易接受救恩，这是我们真感谢神，我们真是今天有这样一个恩典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我们不信主，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没有这样的恩典，将来怎么办？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如果不好好信，又怎么办？那么现在是不论善恶，不论善恶就是招的时候不去考察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。那今天公司招聘的时候，那么要考察一下，去看个简历。那么我想在当时招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简历的，也不用去问，也不用去回答你这个人行为怎么样，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都招了来，只要肯来就行。那神的这个条件是不是放得很低了？没有条件，只要肯来就行，就这么简单，只要肯来就行。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说，这个那个人太恶了，做事太差了，他是不会信的。并且可能特别是我们那些仇敌，我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，是神不要解决他。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在神眼里面我们都一样， 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的罪大，其实我们的罪也不小。这是神的怜悯，不管是善的恶的，不考虑行为，只要肯来，神就接受，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，坐到宴席上。这样宴席上很快坐满了客人。第十一节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坐在宴席上，神是不是说就这件事就结束了，就可以安然的在那享受了？神还有一条。进来观察一下，看有没有不合他心意的。那么是发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这个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穿礼服的，那说白了就是挂名基督徒，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衣服来比喻一些东西，穿上洁白的细麻衣等等等等，这个没有穿礼服，那就是没有悔改的这些挂名的基督徒，这神是知道的。我们到了星期天去了教堂，坐在那都听到，我们都看不出来，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哪些人是穿礼服的，哪些人是没穿礼服的。所以王进来一眼就看到了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也就是说，神有一个条件，凡是参加这个宴席赴宴筵席的，那么必须是认罪悔改的，真正悔改的。你没有悔改怎么就过来呢？那人无言可答，无言可答。像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是认定了，那么这个惩罚很重的，他一定会分辨，但是他无言可答，说明他是明知故犯，没有分辨的余地，哑口无言。十三节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海岸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人少。丢在外边的海岸里，有的人说是这个是不是失去救恩，我不认为，我个人认为是丢到黑暗未必的黑暗里面，不在光明里面，那就失去救恩了。神是光，神这地方是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，那他在黑暗地方是不是和神在一起的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那就是失去救恩。这个是赴宴席，那是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么迎娶教会，把教会背提，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结果已经不能改变了，所以这样人是没有得救的，与主是最后是无份的。第十四节特别又提到了句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被召的人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挂了名的基督徒，不管是悔改的不悔改的都在这里面。说招的人很多，选上人数少，选上的是真正最后参加宴席的，享受这个宴席的，能够吃到嘴里面的，也就是得救的，真正得救的人少。说这再次告诉我们，这个和前面那个凶恶佃户的比喻是一样的，神的国会从一些人手里面夺去，有的人会失去救恩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这条路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可以睡大觉了，不是像某些人讲的，我们现在是没有罪，做什么都没错。我们要真的认认真真的去信，好好的去信。这是前面这一部分，下面第十五节讲到了税收的问题。十五节，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。我们看到啊，前面是法利赛人都在场，那耶稣基督也用这个比喻说给他们，希望他们真能够明白回转，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就一个人如果不信，你讲什么他都不会信。主耶稣用了那么多的比喻去劝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但是现在他们竟然是 仍然在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。是就着耶稣的话，那么从耶稣的行为他们挑不出毛病来，挑不出毛病呢，就在他的话里面来找口子。那么下面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。法利赛人这里边提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门徒，那当然是法利赛人了。西律党是一个党派，西律我们知道那是当时那是逼迫耶稣的吧，是替罗马来管理这些犹太人的。这西律党这个是一个党派，他是支持罗马统治的。那其实法利赛人也是厌恶这些人，但是在迫害陷害耶稣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，他们联合起来。我们发现他是不仅自己的门徒西律党人一块去，我们下面来看出他们这个邪恶的用心。为什么两种人联合起来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这句话说有毛病没有？没有毛病吧。耶稣基督真的是诚实人啊，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啊，无论什么人耶稣基督不逊私情啊，不看人的外貌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就像撒旦当初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那些话也没有毛病。但是没有毛病的话，这些话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这些甜言蜜语，一开始甜言蜜语灌你一顿，然后下面那个他的真实的那个用意才出来。那十七节说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。是这个意见如何是什么，就是下面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。凯撒是当时罗马皇帝嘛，说纳税给这个罗马皇帝可以不可以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有属灵的分辨。我们就是主内交通时我们要分辨，我们主内要联合，但是教会里面有一些是撒旦的人，撒旦一党的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上当，不要被他们表面上的那个甜言蜜语所蒙蔽。撒旦不是也会做光明的天使吗？越是这样人我们越要小心。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。耶稣基督没有跟他们废话，直截了当，假冒伪善，直接说你们是假冒伪善为什么试探我，直接揭穿了他们的诡计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话很重，现在有哪一个人敢对一群人或某一个人说你是假冒伪善。所以我们要听真话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假冒伪善，和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有。然后呢十九节说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耶稣基督仍然在进行，就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他。二十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。那么钱上面银币，那个钱币上面都有一些像和号嘛，我们现在那个硬币都有嘛，不管哪个国家的。那么这个像和号是什么呢？这个像和号就是代表了地上的人的权柄。这个上面是应该是有凯撒的像，是代表了地这个人的权柄。那么他们这个是谁？他们说这是凯撒的。那耶稣就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们走了。我们从这儿来看，为什么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块儿合起来过来试探耶稣呢？那么拿了这样一个纳税的问题来为难耶稣，就是这就是撒旦布下的一个陷阱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是耶稣说可以，说那这个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如果说他说可以， 这些法利赛人就抓住把柄了，他们就会到犹太人面前去告他的状。那可能说啊，这是犹太监，下着罗马政府。那如果说他不可以呢，洗律党人抓住了把柄了，那洗律党人一定会到这个罗马政府，到洗律面前来告耶稣的状，对政府不忠。所以说，如果耶稣说可以也不行，说不可以也不行，那么耶稣基督很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能够面对一切。神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真的信靠他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神一定会把那个当家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23节，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。撒都该人，那前面提到了法利赛人， 提到了洗律党的人，这儿提到了撒都该人。那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撒都该人在当时大多数是那个祭司和贵族这样的一个群体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党派了。他们是在这个政治上是既得利益者，像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既得利益者。这个撒都该人有一个问题呢，是他们只注重今生，不考虑来世。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不相信有天使，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。这个是和法利赛人有很大的一个差别。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的。那么我们想想，他既然接受摩西五经，而摩西五经里面常常也提到天使，他们居然不相信。比如亚伯拉罕，那就神带了两个天使，一共三个，去他们家里面告诉萨拉明年要生一个孩子，而且让他看到那个索多玛被审判硫磺浇下去，把两个城市灭了。有天使，那么雅各和天使睡觉，这都提到了，但是他们不相信。这就像今天也有一些人，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，包括那些牧者，包括一些神学家，你似乎他们相信神，但是不相信神的一些话。比如说有的不相信那个创世纪，认为创世纪是神话，是虚构的。有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人，有的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，等等千奇百怪。撒都该人就是类似这样一部分人。那么前面这个洗律党人、法利赛人试探没有成功，那么撒都该人上场了。我们看到这些逼迫耶稣基督的都不会放弃机会，撒都该人来过来试探，说他们来问耶稣说，24节，夫子，摩西说，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。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神确实赐个这样一个恩典，当哥哥死了以后没有孩子，那么弟弟应该把嫂子娶过来，那生的第一个孩子应该归在哥哥的名下，给哥哥立后。那他就下面说，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这个应该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他们用一件虚构的事来试探耶稣。所以有弟兄七个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，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，最后都娶了同一个女的，但是最后都死了。那么下面27节，末后妇人也死了。28节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？他不相信复活呢，就问说，假如有复活，到复活时候，那么谁是他是谁的妻子呢？这个问题很刁钻。不相信复活，用这些来试探。那今天我们其实有好多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清楚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以为是前矛后盾的，其实我们把整本圣经读完以后，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，没有冲突。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，这耶稣也告诉我们天国里面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。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 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说你们错了，你们想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因为不明白圣经。耶稣基督没有说他们没有读，而是说他们不明白，说明他们读了还不明白，不晓得，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不明白圣经，就是没有属灵的这个知识。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就是没有属灵的经历，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，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过神，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意，认为那些大的事情才是经历神，那些其他的不是。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神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经历神的这种神的启示。但是这些撒都该人，主耶稣说你们不明白，不晓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仅仅是从字面上去理解。这个圣经可是不同于其他的书，世界上那么多的书，唯有圣经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必须从属灵的层面去理解，不能光从字面上去考虑。那么撒都该人仅仅从字面上，所以他们不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读经之前一定要祷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灵在里面来引导。这就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缺少这种属灵的知识和经历，那就实际上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在一个错误的里面都不知道自己错了，错了都不自知，也经常听别人去讲，听完以后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可能迷迷蒙蒙还知道好像不对，但是不知道哪儿不对，讲不出问题来。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不对呢？讲不出来呢？可能平时读经读少了，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读了，可能也还是不明白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查考圣经，神一再强调要查考圣经，要细细的读。否则的话，就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名目就会影响我们。三十节，当复活的时候，说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说将来我们真的，我们都得着那样一份救恩，我们到了天上以后是不娶不嫁的。有了复活的身体，有荣耀的身体，不娶不嫁，跟天上天使一样，跟地上完全不同。三十一节，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在经上，这时候下面画了六个点，就是在原文里面没有这几个字，那就是神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那肯定是经上，也就是说这是针对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在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，那意思就是你们在摩西五经没读过吗？也就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就谈到了复活的问题，他们居然不明白，你没有念过吗？三十二节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这耶稣基督说的话，这个他就是指的神，指的天父。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我们平时可能读的时候不留意这句话这个分量，如果仔细留意的话，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人死以后是会复活的。那下面说神不是死人的神，那是活人的神。这个死人，这儿的死人不是肉体上的死，而是不得救的人。活人不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，是指的有永远生命的人，有救恩的人，能够得到救恩的人。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，但是神说是他们的神，而且下面补充说是活人的神。也就是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根本没死，这个没死不是说肉体没死，是肉体，是他们的灵魂得救了。 他们有永远的经文，有永远的生命，是得救的。所以从这儿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死人会复活的。但撒都该人读了这句话时候不明白，耶稣基督拿出来告诉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人死，这个死人就是不得救人，就人死了以后再没有救赎的机会，这是事实。我们现在还有口气在这地上，所以我们即使犯了多大的罪，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还有机会，百分之百还有机会。但是一旦我们这个那口气没了，这个机会就再没有了。到那时候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故事里面一样，那个财主着急没救，让那个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去告诉他们弟兄。神是所有得救者的神，那些不得救的不是神，不是他们的神，神与他们与神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谁得救，神就是谁的神。34节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一笼一笼的过来试探，一笼一笼的失败，找不到破口。撒都该人最后试探的结果也是失败，只能是吸取众人的教训，吸取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。怎么有这么大的智慧？然后呢，这些法利赛人听见没有堵住耶稣基督，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聚集干什么呢？一起策划来抵挡神，来陷害耶稣。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人啊，你这个主耶稣讲那么多的道理都没用，不明白。然后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律法师就是熟悉律法的这些文士。当时的文士啊，就是研究律法的，而且还有教导百姓，他们对这个律法，那就是摩西或者那个旧约，对这些非常的熟悉。然后呢，他就用下面用律法来试探耶稣，用自己最专业的来试探耶稣。经文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你出了这么难题，问耶稣基督：“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？”这个律法在旧约里面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罗列出的律法有600多条。那么这600多条的律法，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”在《申命记》里面也提到，说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其实三个经是说的同一个意思，就是强调心、性、意。那指的是全人，人的全部的生命，那就是爱主爱我们的神，不是有限的，我们想起来了就爱一下，想不起来就是爱我们自己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是全人全心的去爱，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去爱神的。这是神的要求，这个要求很高啊。我们全人，我们全部，我们手里边的所有的，我们手里边所有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，神有权柄拿去使用，我们应该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，这才是爱主你的神。那下面39节说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爱神要全部的生命去爱，爱人呢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，这都很高，这个要求太高了，有的人做不到，所以他在这上面失败。无论是这个小年轻谈恋爱的期间，或者夫妻之间，都是这样要求你的。 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要求，你既然爱人就应该像爱自己一样，做不到那就谈不到这个爱，是吧？我爱一个人最好舍不得拿出东西来，这个爱是虚假的。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提到律法和先知，前面也好像也提到过，那当时指的律法先知，那就是指的当时的旧约。所以这两条诫命是当时的圣经里面的总纲，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。那么今天新约完备以后，整本圣经，对整本圣经来说，那么这句话仍然有效。爱神爱人是神这本圣经的总纲，圣经里面实际上谈的就是一个爱，神的爱，人的爱，是诫命的总纲。也就是说所有的诫命，那十诫包括其他那些诫命都包括在 这两条里面，爱神爱人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十诫，那么总的来看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对于神的，一个是对于人的。那对于神，那就是要全部的生命去爱；对于人，那就是像爱自己一样去爱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3:1-3，就说嘛，人如果是没有爱，就是那个瞎的罗明的伯一般，瞎的伯明的罗一般。即使是有那个讲道的口才呀，是医治赶鬼那些所有的大能，是能够做得出来，最后没有爱都是虚空。说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他要让我们也活出这种爱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爱心，其他做的一切都是虚空。41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法利赛人聚集干什么呢？那聚集是再次来盯着耶稣，在他身上来找这个把柄。但是耶稣基督他们的用意，知道他们的用心，仍然在 这里面要传讲道理，让他们明白，让他们晓得。说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基督是这个希腊文译出来的，那么在希伯来文译的时候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基督是一个意思，都是受膏者。说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耶稣基督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很刁的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如果是只从字面上去理解，没有属灵的看见，根本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。那么基督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好像明白，说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。他们回答，因为他们熟悉旧约嘛，字面上也知道嘛，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么耶稣接着又有问题，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这个是诗篇的110篇第一节，我们看诗篇110篇第一节是怎么说的。诗篇110篇的第一节，没有打开听我来读一下。所以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大卫说的话。那大卫应该是在属灵上有一个看见。那么这儿的主对我主说，第一个主呢，那很明显是圣父，第二主呢就是圣子耶稣。说圣父对圣子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我的 脚下。那么第二组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那就是他们说是啊，这个基督是谁呢？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那现在就问他们，那么怎么既然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怎么还对自己的子孙说主呢？25节， 耶稣就跟他们说，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不是矛盾吗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回答不上来，根本不晓得。那这里面我们现在是知道的，因为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看见，我们读圣经现在都启示完毕完备了。那大卫称他为主，大卫称这个基督为主，那说明这个基督就是神。他在异象，可能在异象里面看到父圣父和圣子在一起，圣父对圣子说，对耶稣基督说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耶稣基督是神，这是神性的一面，是荣耀的神性的一面。那下面说大卫的子孙，他又是大卫的子孙，他又是大卫的子孙，这是基督降卑为人，人性的一面。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去否定，说是耶稣基督没有神性，或者耶稣基督没有人性。那么他们跟这些法利赛人、跟撒都该人一样，眼睛是瞎的，读经不明白。我们也听过这样的道，网上也有这样去讲的。但有不明白的弟兄姊妹，不读经的弟兄姊妹就听着就信了，信的就是信的，最后信偏了，跟着瞎的一块可能就往坑里面掉。所以我们一定再次强调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。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，既有神性又有人性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，这句话就好理解了。46节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这几个回合他们试探的结果都是失败而告终。耶稣基督从行为上他们挑不出毛病，从话语上他们也挑不出毛病。我们看到这些人很可怜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在他们眼前，他们居然不认识。耶稣基督一再的用比喻来去点拨他们，居然还不认识，不明白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不要只从字面上去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在属灵上，在这属灵的角度去看整本圣经去看，我们就会明白。圣经答应我们，当我们读的时候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我们就会属灵眼睛就会打开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